来，今天我们继续《希伯来书》系列第二章，今天的题目是“耶稣为我们的替身”。耶稣为我们的替身，我想你们都知道，应该知道什么是替身吧？替身，有些人叫替死鬼，替身。话说，在第一世界大战之后，呢，你们想到世界大战，你们想到坏人是谁？
日本
还有嘞？
德国。
对，德国，日本和德国。就是话说，第一世界大战之后呢，有900位德国军，他们触犯了国际法律，受到那个国际法庭的审判，所以定罪。好，所以定罪是无可逃避的啦。可是到了最后关头呢，德国的这个前任皇太子，就是那个王的儿子啦，皇太子，他呢就自愿，他是前任，他不是那刚当时首任的，他是前任，他就自愿做他们的替身，他就跟那个国际法庭说，不要让这900位兵士受死的惩罚，我来替，就是我一个人顶900个人，因为我是前任皇太子，我来顶他们的罪。这样的一个举止呢，虽然非常高尚，是一个前任皇太子肯为他的国民而死，可是呢不切实际。为什么不切实际呢？因为第一，虽然他是皇族，他是皇家一份子，可是他却没有900个人的身价，他一个人不可以顶900个人，甚至顶9个人都有问题。另外呢，他也是一个罪人，他有罪人怎么可以顶有罪的人呢？所以呢，这两个理由呢，所以不足以他来顶那900个人的罪。可是圣经呢有告诉我们，有另外一位太子，有另外一位皇家的太子，国王的儿子，他为全世界的人顶了罪。这个人你们都应该知道，就是耶稣，神的儿子。跟那位德国的太子的不同呢，就是耶稣呢他本身没有罪，他本身没有任何邪恶，而他不含任何罪，就是在罗马书第4章25节，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，是为我们的称义复活了，就是他为我们的过犯，就是为我们的罪，他自己没有任何罪，可是是为我们的罪而死。而且呢，第二点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可以为我们称义。他是神，他可以一个人顶900个人，甚至9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000, 第一，他本身没有罪；第二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。好，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我们也读到：你们从前在过犯呢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一切过犯，过犯这里呢所指的过犯就是罪，就是罪。和罪的意思同样，而刚才我们读到的称义，称义，称义的意思呢，不是说我们得救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变成义人，不是说我们在接受耶稣之前是有罪的人，可是接受了耶稣之后呢，我们的罪突然间全部没有了。如果是这样就好，可是不是这样。好，我们都知道接受了耶稣之后我们还是会犯罪，所以称义是什么意思？称义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变成义人，不再有罪，从此不再有罪，而是意思是说我们呢在接受耶稣之后呢被称为是个义人，被称为罢了。 哦，被称为，就是因为耶稣已经把我们帮我们顶罪了，顶罪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被赦免，所以我们 被称为义人，义人的被称为义人的意思。好，为什么耶稣能还清我们所有的罪债呢？而满足上帝圣洁的法律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能够拯救全世界的人呢？因为耶稣不仅是100%的人，他也是全权的神，啊，因此呢，他有能力承担我们世界上所有人的罪。这便是呢，在以赛亚书第9章。第六节所预知的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那就是耶稣，政权呢必当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因为耶稣呢，他就是那位神赐给我们的那位儿子，所以他能够做我们的替身，这是很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。倘若呢有人不相信这一点，不相信耶稣可以做我们的替身，那么呢他的永生呢便是属于黑暗。好，今天的讲道呢，我们就是要看希伯来书第2章第5到第9节，文中呢就讲解耶稣的人性，耶稣100%的人性，他身为人呢的时候所做的一切，耶稣成了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替身。假如呢你已经得救，希望今天的讲道呢能再次让你感激耶稣为你做的替身。如果你还未相信耶稣呢，希望你会从讲道中呢领悟你需要一位替身好得救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第一点，上帝对人的主权，上帝对人的主权的回顾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人的命运，就是上帝在创造人 的一开始，首先呢，人的命运是怎样的？在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，保罗就说到：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好，神，那么天使其中之一的活动呢，就是要服侍世上的信徒。好，这个我们讲过，天使要服侍信徒。在希伯来书第1章13跟14节就说到，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呢做你的脚凳。天使呢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呢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就是说天使呢的其中一个责任就是要服侍人。保罗还说到呢，服侍得救的人。保罗还说到呢，在将来的世界里，在将来的世界里呢，信徒呢将甚至审判天使，审判天使。你印象中有哪些天使将会受到审判吗？那些魔鬼，跟随撒旦的那些天使。好，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2和第3节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这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好，所以呢，将来的事，上帝呢，将让我们信徒来审判，甚至是信徒。当上帝呢首先创造这世界的时候呢，他创造男，创造女，也让亚当和夏娃呢管理所有创造物，记得吗？在这个创世纪里，亚当和这个夏娃他们是管理着整个世界的。在这个创世纪第1章第26节，神说：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做什么呢？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现在是这样吗？现在我们可以管鸟吗？可以管鱼吗？我家那边有一个邻居马来人，他很喜欢养鸟，他很多鸟笼的，一次可以4个6个鸟笼。可是他管吗？他可以管那个吗？不可以，他是捉的，捉了把它监禁在笼里。 我家那边也是很多人养狗，每次看到他们跟狗讲话，我在想那狗听得懂没？然后来来来来，不要坐在那边，我现在那狗呢怎么听得懂他讲在讲什么？很奇怪，他们每次跟狗讲话，可是他们管得了那个狗吗？管不了，因为那狗每次要走一边，它就是拉拉拉。人可以管得了牲畜吗？管不了。好，所以现在的世界跟以前刚神刚刚创造这世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好，那个时候呢，神造这个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让他们管辖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。有人甚至问了这个问题，你想，你不知道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亚当呢那个时候怎么样去管鱼、管鸟、管牲畜？你有没有想过怎么管？有人就说，很有可能亚当那个时候懂得怎么跟动物讲话，跟鸟讲话，跟狗讲话，跟鱼沟通，这样才能管他们吗？我不知道，这是有人讲的。好，如果真的是这样就很有趣。好，不用说跟狗讲英语，反而是跟狗讲狗话。好，不懂，我不知道。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的，的确就是这样，神就说了，那个时候人是管辖动物的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亚当和夏娃呢不听神的命令，犯了罪，人类呢也从此受到创作物的征服和控制，所以就反了过来，人呢不再可以控制动物，不再可以控制创造物，反而呢是被他们控制。这个是这个就是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，神呢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，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。好，就是人必须做工才能够吃，必须耕田，必须劳苦才能够养活自己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种才能够有的吃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这个棘藜来。我这边就是放了这个图画，荆棘是什么呢？就是这种有刺的。好，我的印度邻居就种了很多这个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走过的时候很怕，他有一盆很多跟这个一模一样的。连这个棘藜就是它有花的，然后它这边有一个一粒东西，人也是很多刺的。好，所以呢以前根据这几节经文，就是说到以前呢在犯罪之前没有这些东西的，可是因为他们犯了罪，地呢必生出这些东西。为什么呢？要让我们辛苦，好像耕田的时候就会被这些东西刺到，你要种菜反而有这些东西生出来等等。哦，你要吃田间的蔬菜蔬，你呢也必汗流满面才能够得这个糊口啊！直到你归了土，就是死了之后，就是你一生出来就得劳苦劳苦劳苦到死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这个尘土啊，仍要归于尘土。好，所以这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有些人你有没有听过，有些现代的人说我不要做工，我要想办法能够在家敲咖翘脚，想办法赚钱养自己那种。我可以跟你讲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就是要人劳苦才能够赚钱养吃。好，所以千万不要去想那种不用流汗就可以赚钱养活自己的那种工作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，所以呢遭遇就是这样。世界上的人呢失去了对创作物的主权，反而被创作物呢管辖我们。而这是世界呢本来是给人管的，反而呢现在是被谁管呢？撒旦，受到撒旦的控制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第四节就说到，此等不信之人呢，被这世界的神，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看不到耶稣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所以这世界的神是谁呢？就是撒旦。为什么有些人不认识耶稣，不去得，不能够得救，就是因为这世界的神撒旦盖了他们的眼，让他们看不到。好，所以保罗形容呢，所有创作物正在受苦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节，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呢是创造物，我们人是创造物，啊，这些啊花草树木也是创造物，他们也是在受苦。有些花草树木得病菌啊，也是枯了。我们人整也是能啊受到哀痛啊等等。可是，在十字架上呢，耶稣就征服了撒旦的力量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一节就说到，未审判是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，好，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嘛，撒旦受了审判，世界才能因而得救，脱离这世界的邪恶，撒旦的这个魔掌。可是呢，信徒与主耶稣管理这世界的日子呢，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，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次回来，这世界呢仍然属于撒旦管制，我们人类呢仍然受到这个世界创造物的管辖，哦啊，信徒呢夺回主权来管辖这世界的时候呢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，统治这世界的时候呢还没有到。这呢啊，就是啊，上帝所赐的主权呢，仍然还是被啊扭转哦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，人的尊严，人的尊严，在第六节，保罗就说到：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，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保罗就是说到，人已经犯了罪，人都是有罪，可是为什么神呢却要顾念我们呢？为什么神却要来照顾我们呢？保罗这样的说法呢，是引用诗篇里的经节，在诗篇第八章第四节，诗人就已经说过了，便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哦，同样的意思，在旧约里呢，我们常读到耶和华和神，耶和华神呢，他探望人类，记得吗？在以色列的时候呢，耶和华神常常来探望人，比如在这个伊甸园里啊，伊甸园里，神不是有来找这个亚当和夏娃，还有这个亚伯拉罕啊、雅各啊、摩西啊、以利亚、但以理啊等等。在圣经里旧约里都有说到，他们见到所谓神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就是神有出现在旷野里啊，以色列也是常常有被神来领导，记得吗？在晚上是一个啊，好像一卷火卷风啊，在白天呢就是一片云啊，一直在带领他们，就是神显现在他们面前。最终呢，神以谁的身份出现在人的面前呢？耶稣的身份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和十四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，就是耶稣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，就是见到耶稣，也就是见到神。所以呢，我们了解人类与神 的其他创作物不同，哦，所以我们已经讲了，神本来创造世界的时候是要人来管辖世界，可是呢，因为人犯了罪，现在变成世界来管辖人，可是神没有因此呢就抛弃人类，神还是继续的照顾人类，继续的眷顾人类，哦，出现在他们面前， 领导他们，显现在他们面前，甚至以耶稣的身份出现在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面前。好，所以可是现在呢，我们要看一看人与神的其他的创作物有什么不同，人类跟花草树木有什么不同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缓刑这个第七节啊，对不起，第七节啊，保罗就说到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就是说人他的意思就是人，你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。诗人呢，保罗呢，都感到惊讶，他说人为什么，他跟神说，神为什么你要眷顾人呢？为什么人是罪人，反而你要照顾他们呢？所以诗人和保罗都感到惊讶，为什么神要用人类呢，来服侍他，来给神荣耀，哦，来完成他的旨意。在这个伊甸园里呢，人类授权完成 一项任务。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，我们就读到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跟亚当和夏娃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所以我们就读到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，人呢本来是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要生养众多，要治理这个地，也要管理世界上所有的创造物。而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也说到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。所以人的任务那个时候就是要看守这些创造物。上帝呢也给了人类一个责任，一个信赖。十六节，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跟十七节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个我们都熟悉。因此呢，神赐给了一个比牲畜还高，比天使较低的地位给人类，使人类的就是是人类的这个缓刑时期。所以你有注意到吗？人类的怎么讲？地位，人类的地位比种种的创造物还高，就是人比狗啊、猫啊、畜生啊等等还高，可是比天使低一点，好，那就是人类的地位，好啊，所以，而人类的地位本来是什么？本来是更高的。人类的地位呢，本来是以后我们是可以审判天使，所以我们应该是比天使还高的，我们反而是可以控制所有的畜生的。可是现在不是，现在是低，比天使低一点，比畜生高一点点罢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升级啊，所谓升级的时候还没有到，现在是所谓的缓刑。你们知道是什么是缓刑吗？缓刑就是说，好像有时候有人犯罪了，被警察捉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在监牢里的行为良好，所以就可以被释放。可是释放呢，他们会受到一个缓刑期间，就是给他们一个月、三个月。如果他们的行为良好呢，就是完全被释放，这样子。缓刑的意思，所以我们人类呢，就是好像被缓刑，因为我们被犯了罪，我们也是罪人嘛，我们犯了罪。可是现在呢，是缓刑时候。如果呢，我们接受耶稣得救，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升上，变成神本来要我们所有的地位。可是如果我们呢，坚持不要顺从神，不要接受耶稣，那么我们就是永远在这里。好，这样的形容应该听得懂。好，过程我们就来看看第二点，过程在第七节，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。好，所以关于这一点呢，大卫王感到惊叹，他说神甚至肯和这个微弱的人类呢分享他的荣耀。神肯跟人分享荣耀，人呢虽然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却有这个特权来管理神所造的。所以大卫王实在不了解，保罗也是不了解。当然呢，我们都知道人类今天呢没有这个管理的特权，还没有，可是呢我们有这个可能性，如果我们接受耶稣，我们就能够有这个管理特权。可是保罗就是说，为什么神会这么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权利呢？好，那么另外我们要看人的权利是何在。第八节，保罗说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，伏在他的脚下，既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将来万物呢都会服我们。人的罪呢，暂时呢损坏了神赐给人类的特权，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到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就说到，你就如罪是从一人亚当入了世界，死又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领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人类的潜力还在，人类先生殖的潜力还在，人类呢要管辖天使、管辖万造物的潜力还在，只是时候还未到，只是还未实践。所以从人类一开始的命运呢，到他尊严与分别呢，我们可以小喻这个，我们可以看到神所赐人类的主权是极高尚的，附带荣耀、附带荣誉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人呢是啊，对不起，神呢是非常疼爱他所创造的人类的。他神所看我们人的地位呢是很高的。其实呢就是比神低一点罢了，就是比神低，比天使、比创造物还高。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，才能够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是有如此的密切。而且这样的一个了解呢，才会使到我们想望呢和神复合。好，可是就是因为罪的干扰，暂时我们不能够有那个地位。可是如果通过耶稣，我们就能够有权这个机会呢，能回到那个地位。好，另外第二点，我们来看上帝对人的主权撤销。保罗就在第八节继续说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这是事实。如今时辰还未到，如今我们人的主权呢还未到。正如刚才我所说的，神原本的旨意呢是要一切的万物都服人类，只是如今呢还未实践。不仅如此，不仅是我们不能够控制这个创造物，今天的人类呢也有种种的问题，我们有病症、伤痛、死亡的影响。有谁没有痛的？不可能。我们有各种恶行也充满了这世界，地球呢也常遭受到各种天然这个灾难的袭击等等。所以这世界呢，有如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，这世界呢还是重受到种种的问题。这些事呢都指向一个事实，就是上帝对人类的主权呢暂时被撤销。第三点，我们来看上帝对人类的主权呢将会恢复。第九节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 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重点。第一，我们就看到耶稣他屈就是什么意思？屈就的意思呢，就是肯把自己的地位降低来服侍对方，这样的意思。也就是说耶稣呢他屈就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他就说，保罗就说，耶稣成为比天使一小一点的耶稣。耶稣是神，耶稣原本是比天使高吗？当然。可是他现在他肯把自己变成比天使小一点。请问比天使小一点的是什么？我刚才讲了人，对吗？所以耶稣愿意屈就自己，把自己降下来变成人。身为罪人呢，人类呢依然见不到神的旨意实现。这个万物还没有服耶稣，因为耶稣变成人类，他跟我们一样。可是为了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呢能够达成神的旨意呢，耶稣就屈就自己的地位，成为比天使低一点的，也就是变成人。耶稣为了让世界上的人呢能再次与神和好，不惜成为了我们的替身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要成为我们的替身呢？因为他要受死的苦。神呢，身为神呢的耶稣暂时放弃了他的荣耀，做了一个仆人，顺从父神的旨意，直到十字架上受死的苦。因此呢，上帝便赐给他尊贵荣耀，因为他受了死的苦。耶稣的死呢，也意味着他为人人尝了死味。他不只是可以为一人、两人、一百个人死，他可以为人人而死。而且我们知道，耶稣呢，不是差一点死去，而是真正的丢了生命。有些人说耶稣复活吗？有些人说为什么耶稣会复活呢？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死，他只是一下子断气。有些人说不是有听说吗？有些人在医院啊，突然间死了，医生也说死了，可是3个小时后他又突然间复活。这样的事情是有发生的。所以有些人就说耶稣也是这样，他是没有真正的死，所以他是差一点死，可是不是。耶稣真正的受死，就是真的是死了，为人人尝了死味，就是为一切的世界上所有的人而死。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就说到，我们都很熟悉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是什么意思？一切就是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耶稣呢是代替人而死，代替所有的人而死，使到人人一切所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。所以圣经呢也清楚地说明，只有那些肯忏悔相信耶稣的人才能够得救，一切信他的。如果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是说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那么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，可是是一切信他的。所以意思很简单，就是说我们人要相信，要亲自去相信耶稣才能够得救。而接下来17和18节也说到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就是耶稣下来呢，是要让人得救，信他的人呢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所以耶稣死的理由呢，又是什么理由呢？就是因为神的恩，神的恩，人可救呢，人可得救呢，是因为神的恩。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就清楚告诉我们，你们得救是本福恩，我们能够得救呢，是因为神的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哦，好，另外呢，我们来做一个比较，就是拿人和耶稣来对比一下。人因罪呢而失去他原有的特权，人因为他的罪呢而不能够管辖这个世界，而耶稣呢则因为顺从父神而完成神救世人的旨意。人呢是因为罪而失去他的一切，耶稣呢却是放弃一切来救人。你有看到他比较吗？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就说，因一人的这个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人。这个义人的顺从是谁？就是耶稣。因为耶稣的顺从，人人才能够得救，人原本有美好的生命却失去，耶稣这则到人世间呢，赐新的生命给人类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五节，经上也是这样记载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成了叫人活的灵。好，还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跟第六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那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罪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以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呢，这最后一点呢，刚才第三点呢，就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呢，完成神的旨意来管辖这世界，来升级的时候还未到。可是呢，神因为爱我们，让我们要有机会呢，再回去他原本的这个地位。而要怎么样做呢？就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派他的儿子耶稣来为我们顶罪，为我们而死。因为如果我们要为自己而死，那我们肯定可以救不了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。我们有罪的人可以为自己来还罪吗？不可以。有罪的人怎么可以为自己还罪呢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来帮我们顶罪。可是我们可以为互相顶罪吗？不可以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罪。好像那个德国的前皇太子，他不可以为一个人顶罪，都不可以。所以我们不可以为自己顶罪，也不可以为对方顶罪。那么谁可以帮我们顶罪呢？只有耶稣，因为他是神，而且他无罪，所以神就派耶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顶罪，做我们的替身。他为我们而死，就还清了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债。所以如果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得救，我们将来就有一天被提升到原本的地位，比天使高，比创造物还更高。将来呢，我们就能够审判天使，也能够管辖这世界。那个时间，那个时候还没到，可是如果我们已经得救呢，那个时候呢将会到，那就是我们的将来。 可是今天呢，今天讲这个讲到的主题呢，就是要说到耶稣为我们替身。好像有人就问过，为什么耶稣必须变成人？因为神不可以死，对不对？神不可以死，如果神不可以死，那么又怎么样可以帮我们顶罪呢？所以神必须变成人才能够死，才能够帮我们顶罪。哦，你有想过这一点吗？耶稣必须变成人才可以帮替我们死，才能够帮我们顶罪。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的替身，他死了之后三天复活。有谁可以复活？人不可以，只有神，因为耶稣是神。所以三天后他复活，又回去神的，又回去天国。所以这就是神为我们做的一切，为我们做的一切。好，他就是成为我们的替身。耶稣作为我们的替身呢，便是福音的中心，福音的中心。救主自愿代替我们的死，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是非常的大，肯为我们死。他替我们而死，偿还了我们所有的罪债。耶稣呢，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呢，便是世人得救的根据。哦，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？唯一就是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工作。只要我们肯信靠他，他就是成为我们的替身，我们的代罪。耶稣的替身呢，足以赐我们永生。但只有我们亲自悔改、信服，才能够成效。如果任何人只是当作是一种知识，哦，我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我知道耶稣是无罪等等，可是他没有去信服，他只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知识，那么不足以得救。因为刚才我没有读到吗？只有信他的人，一切信他的才能够得救。好，好，所以今天的讲道呢非常简单，可是这个真理呢非常重要。耶稣成为我们的替身，这个真理非常重要，要牢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